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平安。你现在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说，今天主日来到神的面前，当欢喜快乐。阿们。跟你旁边的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上帝要做很大的事，在雪梨的灵粮堂。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上帝恩待的凭据要临到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西区，是不是？OK， 恩典堂，我们相信神要做很大的事。在前天跟昨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到，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在罗马书第5章第5节的里面有讲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吗？我们再来看一次。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5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叫我们的盼望，有圣经吗？圣经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要被建造起来，是上帝要把所有的恩赐，能够服侍人的恩赐，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就是圣灵的恩赐，但是要有恩赐来服侍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不能没有神的爱。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这边可以看得到，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也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凭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教会是一个注重圣灵的教会，但是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更应该知道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是有盼望的。第二件事情是圣灵赐给我们整个教会合而为一的心。我恳求神，这个教会是在圣灵里合而为一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就因为有这两件的，一个是上帝把爱浇灌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是上帝赐下合而为一的心，都是透过圣灵，以至于这个教会，我奉主的名宣告要兴旺起来。而且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你和你的教会，你的家必要扩张。哈利路亚。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一下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了啊，5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一起来念，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张开你居所的
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也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弟兄姐妹们，这边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很明显的是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处在一种很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或是很犹豫不决的十字路上面，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上帝要把你们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翻转过来，然后呢要叫你们扩张，哈利路亚，要拓展。以赛亚书第54章这边他一开始讲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这不是指的你的肉体，你的肉身，或是你们不怀孕啊，不生养，是指着属灵上面的，是指着属灵上面。为什么呢？是指的你们属灵的低潮，没有生养，没有成长啊。为什么说这是指的属灵的上面来说呢？哎，不见了这个经文。好，刚好要讲为什么要指的这属灵上面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好，因为这边讲到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的后半段，他说，因为怎么样，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边不是在比较你有没有丈夫啊，是在比较没有丈夫所生下的儿女跟有丈夫所生下儿女还要更多。圣经不会叫你没有跟人家结婚去生孩子，你听得懂这意思吗？所以这边讲到没有丈夫的儿女是指的什么呢？属灵的孩子，哈利路亚，阿们，手指头拿起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哎，你很可能是我的属灵的儿女哦。我要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个教会要增长。
Amen.
你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属灵的儿女叫加增，哈利路亚。
Amen.
也就是说，这属灵的儿女是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丈不是跟丈夫生的？是你去传福音，带领人归向耶稣，这些外邦人是你的属灵儿女，哈利路亚。
Amen.
啊。所以这不是指的肉身所生的儿女，所以在这边讲的一句话说，你的属灵儿女 教会啊，你的属灵儿女将要你比你们肉身跟丈夫生的儿女还要多。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可以确定第一句话，你这不生养不怀孕的，是指着属灵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着你的肉身那些没有办法生养的人，没有办法怀孕的人而说的。所以第一句话，54章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这第一句话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我们属灵的低潮，或是我们属灵上面的荒凉。不怀孕不生养，是指着我们属灵，我们生命的当中属灵上面的荒凉。针对这样子的人，以赛亚在一开始54章第一节的时候说，你这属灵荒凉的人啊，要歌唱 Amen， 要赞美，因为上帝将要叫你从属灵上面所得的后裔，所得的孩子要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跟你旁边弟兄姊妹祝福一下，你将会有很多属灵的孩子，哈利路亚！
将会有很多属灵的孩子
，Amen。Amen。所以，在第二节的里面，在第二节的里面，他马上又说到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要赶快扩张。有一句话这边讲到说，第二节一起来念，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起来说，摩西会幕。
摩西会幕
就是上帝在旷野所建立的，让以在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能够来敬拜他，能够来亲近他，他所设立的帐幕，上帝在这个帐幕的里面与他的所拣选的百姓相会。 Amen。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第25章，我们从第22节开始，出埃及记第25章第22节开始，一路看下来啊，第22节，我们从20节开始好了，从第20节开始，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啊，来一起来念，来，
二
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要
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
要
将
我
所赐给你的法
板
放在柜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要
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是施恩座？你们注意看啊，可能这个桌子是个约柜，约柜，一起来说，约柜，
约柜，
神与我们立约的柜，是神在地上与我们同在的地方。这个约柜有多大呢？你们来，手举起来，来，开始，来，一起来说，一轴，这一轴啊，约柜有长两轴半，一、二啊，这个稍微短一点点，但是也可以了。那么宽呢，一轴，在半轴。换句话说，这就是约柜的大小，长 这个高呢也是一轴半轴，这刚好是约柜的大小。然后呢这约柜这个柜子，这是一个柜子，这柜子的上盖，一起来做上盖，就是施恩座，就是施恩座。那么我们来看说，这是基路伯，这是基路伯的脸啊，这是基路伯的脸，这是基路伯的脸。那么他是这样子，这个脸对脸，这样子看着，脸对脸看着施恩座，就镶在这个地方。那么弟兄姐妹们，上帝就在这个地方，就从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地方向摩西向亚伦发话，讲出所有以色列人一切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节，来一起来念，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叫做会幕，在相会的帐幕，所以叫做会幕。好了，我们来把再念下去，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弟兄姐妹们，跟着我，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跟着我，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来到约柜前，
来到约柜前，
上帝要跟我们说，
上帝要跟我们说
一生的一切事情，
一生的一切事情。
这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约柜，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进入至圣所在，来到约柜的面前。哈利路亚，阿们。你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奉主的名，这是一个过程，要把你带到，把我们会众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跟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说出你们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或是说出你们将要发生的事情，或是说出你们所有关于你们的一切的事情。在约柜，就在这个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上帝发话。所以一起来说，要来到神面前，
要来到神面前，
神会让我们知道，
神会让我们知道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关系到我们的一生，
关系到我们的一生。
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施恩座。什么意思叫做施恩座？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把牛把羊烧在祭坛上面，烧给神，但是留下羔羊的血从外院，比如说从外院啊，从外院进来，一路走，经过圣所到至圣所，来到幔子内，来到幔子内掀开幔子，来到这个至圣所面前，在约柜面前，大祭司拿着羔羊的血，一起来说，血就是生命，
生命，
拿着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看哦，注意看啊，涂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上帝悦纳了，就释放恩典，饶恕他们那一年所有的罪。一起来说，施恩座，
施恩座
就是宝血，就是羔羊的血 服在这个施恩座上面。我再说一次，上帝悦纳了，就释放恩典，饶恕以色列那一年所有的罪还有过犯。这是进入圣所的里面。所以以赛亚五十四章，回到以赛亚五十四章第二节，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要扩张你的帐幕。他是在扩张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来先认识一下这个会幕啊，那个 PPT 哎，来看一下 PPT 啊。不是这张，下面一张，在那个图。好，这个有没有那个我们来看一下，有吗？可以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下会幕帐幕，什么意思？上帝要你扩张帐幕之地，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在旷野的当中来敬拜神，你可以看得到，这就是帐幕，这整个就是帐幕。你可以看得到，这旁边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二个支派所有住的地方，帐篷的地方。这是在旷野，在旷野。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个是一起来说，这是外院。外院里面有两个器皿，一个一起来说是铜祭坛，
铜祭坛。
第二个一起来说铜洗濯盆，
洗濯盆，铜洗濯盆
是洗濯盆。那么经过这两个器皿，我们就要进入会幕里面，进入帐幕里面。一起来说会幕，
会幕，
与神相会的帐幕，
与神相会的帐幕。
在会幕里面有两个地方，一起来说，第一个地方是叫做圣所，
圣所。
第二个再进去里面，进入幔内，然后就来到了至圣所。一起来说至圣所，
至圣所。
那么至圣所在哪里呢？就在这个云柱跟火柱的底下。你知道旷野真的很像在澳洲这个地方。我不是说澳洲是个旷野，我要说澳洲的天气跟旷野的天气很相似。白天呢非常的热，晚上呢温差很大，马上怎么样下降得很快啊。我曾经在新疆，在中国的新疆，白天到二十几度，晚上零下二十几度，一下子温差很大。我要请问你们，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火柱，白天他们有上帝的大太阳伞叫做云柱，这云柱大到一个地步，他们呢在旷野的里面，这个云柱可以遮阴啊，可以遮盖 可以让他们不让他们被太阳晒，可以遮住两三百万人。你想这个云柱大不大？够大了。晚上很冷，在旷野里面很冷，有什么？有这个火柱，有这个火柱，有这个火柱。冷不冷？不冷。我请问你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他们生活的好不好啊？啊，你们觉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生活的好不好啊？不好，好，不好。我跟你讲哦，比你们活的还好。怎么说都比你们活得还好。姐妹们有福了，不用煮早餐了、啊、也不用洗衣服啊。那旷野里面很干燥，你流汗马上被洗，马上怎么样，有真空太空这个空气把你马上把你的汗都吸走了。所以你看到在阿拉伯那个地方，他们都披着什么，披着衣服，有没有，是防止被吸干了、啊，所以他们身上比较没有一点味道，啊，没有汗的味道。所以我有一次在新疆，我问他们说：“哎呀，老师啊，你不用洗澡啦？哎呀，这个我们这边啊，一个月才洗一次的。”还有一个更夸张的说：“我们这一生才洗三次。”那一次是生出来，一次是结婚，一次是走了，洗三次澡，干干的。所以你不懂得旷野，你如果真知道旷野的话，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活得比你还好，要东西有东西吃，要有水有水吃，有水喝，早上可以捡玛纳，要跟他们要肉，上帝就给他们鹌鹑的肉。鹌鹑的肉有多少呢？这一条鹌鹑的肉，这个上帝给他们鹌鹑的肉这么深呢、啊、来到膝盖的这么深的鹌鹑的肉，一路的从这边不要远就走到雪梨市中心，都是肉，给他们两三百万人吃，吃到什么程度呢？吃到鼻子都喷出肉来。圣经写的，这是圣经写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吃住都没问题，生活都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埃及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习惯，这是他们唯一的问题。一起来说，埋怨，
埋怨。
在埃及的里面，他们是奴隶，他们就一直埋怨，一直埋怨，一直埋怨。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了以后啊，他们还是在埋怨。所以两代三代，第一代第二代全部都灭亡。手指拿起来，跟你旁边的说，不要再埋怨了，
不要再埋怨了。
再加一句话，埋怨是奴隶，
埋怨是奴隶。
你们这当中有做老板的，有没有啊？有做老板的，做老板的，你有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跟谁埋怨呢、啊？没得埋怨，你只有跟上帝说：“上帝啊，救我，救我，供应我呀。”但是做属下的、做奴隶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什么呀？跟什么？跟老板埋怨。所以你到底是属下还是你到底是奴隶还是做老板呢？我奉主的名宣告，你们不管你们是 做属下的，但是要有老板的心态。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讲说，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就是奴隶。
不要再埋怨了，埋怨是奴隶。
我跟弟兄姊妹讲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你们来到澳洲，我奉主的名，你们虽然屈居在这个体制之下，或是在这个政府之下被管理，你们虽然处于这个状态，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生活跟生命在挣扎，在熬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们虽然是人家的属下，但是你们的心态是老板的心态。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我要奉主的名宣告，你们要得着这个地图，得着这个土地的百姓，归向耶稣基督。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得着这个地图，
得着这个地图。
哈利路亚，阿门。要有老板的心态。我恳求神对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阿门。不要再埋怨了，没有用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埋怨了，上帝给他们生活这么好，埋怨了40年，这一代、第一代、第二代都没通过，最后只剩下谁？第二代只剩下约书亚跟什么？跟加勒。过约旦河得迦南地。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要奉主的名，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是我们的见解，但是现在以赛亚在54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说要扩张帐幕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帐幕，弟兄姐妹你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下面这一张图来看，弟兄姐妹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小模型啊。那么我特别把它造起来啊。那么你看看，这是外院，一起来说外院。
外院。
然后进入会幕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这是什么？这是圆柱。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上帝要他们在旷野的里面要来敬拜神，叫他们不要再埋怨了，来单单来到神面前，因为只有神能够解决他们所有的事情。在民数记第10章到20章，短短的11章里面，涵盖了，我真不需要打出来，涵盖了以色列人38年的在旷野的生活，只有短短11章。你看这11章，从第10章看到第20章，你发现到充满了埋怨，充满了埋怨，38年的生活充满了埋怨。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不再埋怨了。哈利路亚，阿门。不再埋怨，你这个人会扩张。如果你埋怨，你这个人永远停留在你埋怨的范围之内，在那边心里面有极大的挣扎，你这个人不会扩张。我恳求神对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这边如果你仔细看，这是会幕，会幕里面这边就写得非常的清楚。来，弟兄姐妹你们看一下啊，你看，一起来说，铜祭坛，
洗濯盆，
这铜祭坛就是把祭牲烧掉的地方。以前这个很多的人来到会幕的，来到圣殿来朝拜神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进入铜祭坛。所谓的铜祭坛，就是要开始要献祭，要把自己给，就好像罗马书第12章第1节里面， 当将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所谓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到这边要把自己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祭坛的面前，第一件事情你们要一起来说，常常悔改认罪，
常常悔改认罪。
要下决定，只有神能够除去我的罪。 Amen
Amen
Amen。 然后进入第二个的里面，你要一起来说，洗濯盆，
洗濯盆。
洗濯盆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要献祭，要洁净。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那么一起来说，要受洗，
要受洗，
要洁净，把罪怎么样，把它埋葬掉，把污秽除去。然后呢，弟兄姐妹们才进入，然后呢，弟兄姐妹们来看，才进入帐幕里面。在帐幕的里面有三个器皿，一起来说，三个器皿，
三个器皿。
第一个一起来说，陈设饼桌，
陈设饼桌。
第二个金灯台，
金灯台。
第三个金香坛，
金香坛。
然后这是幔子，
幔子。
进入幔内，来到约柜，来到至圣所。所以整个会幕分为第一个，一起来说，外院，
外院，
圣所，
圣所，
至圣所，
至圣所。
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我问弟兄姐妹们，以赛亚书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主要就是讲这个地方，这是圣所，这是圣所，要扩张你的圣所，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我们要来看圣所当中有三个器皿，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器皿的摆设，这是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这个摩西的会幕，它所预表的，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规格，它的摆设的方式就是十字架，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啊。那么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这里面这一起来说，约柜，
约柜。
你看下面这一个，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呢？这是约柜，约柜。一起来说，这边施恩座，
施恩座
啊，这是基路伯，
基路伯
啊，这整个就是一个柜子，柜子里面放着法版，放着玛纳，放着什么亚伦怎么样发芽的杖。弟兄姐妹们，这柜子里面放三样东西。第一个，十诫法版，一起来说法版。
法版，
法版是什么意思？法版呢、啊，是这一批难民，这一批奴隶，在旷野漂流的里面，上帝要他们来遵守的话语，这是他们的道路。一起来说法版。
法版
是他们的道路，
是他们的道路。
现在第二个器皿，叫做玛纳，一起来说玛纳，
玛纳，
玛纳是每天都要捡起来吃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他讲到说，这个是生命的粮。我来到这边，我一定要提这一句话，一起来说，生命的粮，
生命的粮。
你们教会就是这个名字了。你们教会的名字就从这边来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生命的粮。你不要来到灵粮堂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你知道你的名字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吗？啊，如果不知道最好去知道一下。你们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的啊。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是生命的粮，是指什么？一起来说神的话。
神的话
是真理。一起来说真理。
真理
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器皿，第三个东西放在里面的是亚伦怎么样发芽的杖。你们有没有看过杖会发芽的？会发霉不会发芽。杖是活的还死的？死的杖会发芽，那表示什么？表示有生命，有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好了，现在一个法版，一起来说，法版是道路。
法版是道路。
生命粮是真理。
生命粮是真理。
发芽的杖是生命。请问这个柜子里面放的是谁呀？
耶稣。
一起来说，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
真理、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柜子里面这边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神的道路、神的真理、神的生命。里面是表示谁呢？一起来说，就是耶稣。所以约柜所代表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这是1500年以后的预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帐幕里面的约柜。弟兄姐妹们，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耶稣要在你的家，要在你的事业，在你的一生的当中要扩张开来。哈利路亚。这叫做以赛亚所说的扩张你的帐幕之地。Amen,
Amen,
Amen。 但是来到约柜前要经过三个器皿，你们看一下，第一个器皿是，来，我们一起来看，来念，怎么样来到约柜前，来到神的面前？从外院进入圣所，先经过什么？外院两个器皿，外院有两个器皿，一起来说铜祭坛。一起来说洗濯盆。
洗濯盆，
我们已经知道铜祭坛跟洗濯盆的意思。好，铜祭坛跟洗濯盆意思，我们念以下的这个红的字，来，一起来念，来，进
入神
的
国
要
认
罪悔
改，
蒙
救
赎，脱去旧人，就是烧掉祭牲的意思，成为新造的人，到主面前侍奉，要继续的洁净。这是铜祭坛。我们来看一下洗濯盆，你可以看得到，来，再来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
圣所
教
会
前
要洁净，
要
受
洗，
把罪埋
掉，
然后
进入
圣
所
敬
拜
侍
奉，
要
继
续
洁
净。这是洗濯盆它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看哈，你看一下，弟兄姐妹看一下啊，这是要进入会幕的，这是要进入会幕的，要经过两个器皿，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着你要进入神的国里面，首先要经过第一个器皿，一起来说铜祭坛。
铜祭坛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什么？一起来说认罪
悔
改。第二个器皿，一起来说要
洁净，
然后怎么样？
受洗，
要受洗才进入教会里面。一起来说圣所。
圣所，
圣所就是教会。现在圣所的里面，就是帐幕的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一起来说陈设饼桌。
陈设饼桌。
第二个金灯台，
金灯台。
第三个金香坛，
金香坛。
今天我主要的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的，就是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就是扩张这三样东西。因为这是帐幕，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帐幕，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来，我们来看，来，你看一下，看下面这一章，一起来念，来，怎么样来到约柜前？一起来念，来，
从
圣
所
进入
至
圣所
在
约柜前，要先经过圣所，就是教会的，就是帐幕的三个器皿。来，第一个，
陈设饼座，
陈设饼座。第二个，
金灯台，
金灯台。第三个，
金香坛，
金香坛。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主题上面，怎么样扩张你的帐幕，怎么样扩张你的境界。现在我们要在这三个器皿上面来跟弟兄姐妹们做很重要的解释。你看一下，第一个，一起来说，这是教会，
教会
啊，这是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们可以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扩张帐幕。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帐幕在这个里面，在云柱底下就是至圣所，就是约柜。现在我们要扩张帐幕，就是扩张这个地方。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器皿。第一个啊，一起来说，金灯台，
金灯台。
这是金灯台的样式啊，你可以看到金灯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他一看到两棵橄榄树的时候，把那个油倒的橄榄树，这个到灯台的灯盏上面的时候，撒迦利亚就说了一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金灯台所代表的，一起来说，就是神的灵，
神的灵。
好，你们看看，一起来念底下的，
金
灯
台，
神应许赐保惠师
圣灵。
这是圣，代表着圣灵。再来看第二个，一起来说，陈设饼桌，
陈设饼桌。
这陈设饼桌就是祭司进入圣所，进入教会所要吃的粮食饼，一起来说，生命粮，
生命粮。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是指的是什么呢？一起来说，神的话，
神的话
啊。所以陈设饼桌所代表的，一起来念，来，在约翰福音16:12-12，一起来念，
主耶
稣
要
引导门徒进入
真
理。这是什么？神
的
话，就是读经，就是读经。这是陈设饼桌，这是什么？吃过玛纳，这是什么？
生命
的
粮。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器皿，一起来说金香坛。金香坛啊，这金香坛是什么呢？我们来念诗篇141篇第二节，来一起来念，来，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来，再来念启示录5:7-8，来，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什么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到这边你应该知道金香坛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祷告，是祷告。我们一起来念底下，来底下这个话，来，金香坛靠主耶稣的名祈求必要得着，这是什么？祷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个器皿，也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这三个器皿是什么。一起来，来，这一起来都来，第一个读经，第二个圣灵，第三个
祷告。
手指头拿起来，跟你旁边说，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这三个，读经，
读经，
圣灵，
祷
告，祷
告，
都要有，
都要有，
都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都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扎根，
扎根，
这三个都有。所以什么意思叫做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帐幕之地？我要奉主的名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读经增加，哈利路亚，圣灵很厚的恩膏，这个教会祷告的教会，
阿们。
这三个弟兄姐妹们你注意了，一起来说，读经，圣，被圣灵充满，祷告，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在。所以整个教会，我们来到神的，来到教会的里面来敬拜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根本他三个主要的，三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读经，就是祷告，就是被神的灵充满。有这三样，要把我们带向至圣所在，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很容易摸到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他们的心柔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敬拜靠的是什么呢？一起来说，要读经，
读经，
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要祷告，
要祷告，
这是敬拜，这是敬拜。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阿门。
所以任何一个带上台带敬拜的人，你一定要先读好，读好圣经。你一日不读经啊，面目可憎，上了台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这个没有灵性的，还带敬拜。跟你旁边说，要带敬拜就要读圣经，
要带敬拜就要读圣经，
要敬拜，
要敬拜，
要读圣经，
要读圣经，
不是只有只带敬拜的人啊，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你的敬拜才会 smooth， 哇，才会很滑进上帝的殿里面去啊。那么要祷告，有一个祷告的心，这都是敬拜。你可以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在。如果你看一下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给我们的带领，他已经表明了这个事实，这个摆设。那么你再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些的教会他不注重圣灵，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教会注重圣灵，
我们教会注重圣灵，
有些教会不注重圣灵，但是有些教会呢不祷告的，有些教会呢不读经的，只来这边做礼拜，对我们个人而言，这三个方面都需要。跟你旁边弟兄里面讲说，这三个都需要，
这三个都需要。
Amen,
Amen。
来，如果你没有圣灵，我们来念一下，好，来一起来念，来，没有圣灵，
虽然
有祷
告，
却没有感动。很多人祷告是没感动的。再来念第二个，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虽然有
读
经，
却没有亮光，
就没有亮光。你读经有亮光是从圣灵给你的，哈利路亚， Amen。 没有其他的，因为圣灵宝会是来要让你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是圣灵让你读经有亮光，能够活，这个圣经能够活用在生活的里面，那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
Amen。
圣经能够，圣经的话语能够运用在你的事业，运用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运用在你的生活上面，那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再来念一次第二句，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虽然有读经，
却没有亮光，
却没有亮光。第二句，我们来看看读经重不重要？读经非常的重要，一起来念，来，
没有
读
经，
虽然有圣灵，
却没有能力。
这是对我们教会特别的警醒哦。你要读经，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要读经，
你要读经，
你在这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你要读经啊，你要读经。没有读经，虽然有圣灵，弟兄姐妹，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看起来有圣灵好像很有能力，不，没有能力，你因为你里面没有神的话。好，第二句话，来，没有圣，
没
有什么，没有
读
经，虽
然
有祷告，
却没有
找不到凭据根据。有些人一祷告出来，我告诉你，祷告出来，我告诉你，你会发了，明天你就会有一百万。现在重点是凭据在哪里？你要有圣经话语的凭据。所以你祷告的结果要有圣经话语的凭据。你不读经，这个你的祷告的感动没有根据。所以一起来念，
没有
读
经，
虽
然
有祷
告，却没有凭据，
没有证据，没有根据。很多人祷告哦，但是没根据，要读经。 Amen。第三样，我们来看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不太祷告哦，或是只是饭前祷告，睡前祷告，咚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匆匆忙忙的起来开始上班了，开车子了，你跟神之间没有亲近的关系。没有祷告，来，我们来念，
没有
祷
告，
虽然
有读经，
有读经，
却没有信心。
弟兄姐妹，这个祷告 是你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关键。你很有读经，你 读了以后，哇，上帝这样写，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没有祷告，对，但是没有读经，没有信心，不见得有把握。Amen。啊，哈利路亚！再来看看了最后一句话，来一起来念，来。
没有祷告，
没有祷告，
虽然有圣灵，
虽然有圣灵，
却没有动工。
我跟你讲哦，我跟弟兄姊妹讲啊，圣灵会动工啊，会运行啊。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讲，需要你的祷告。
需要祷告。
一祷告了，圣灵就运行。昨天晚上我们讲运行有几个意思，五个意思。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三个都要有。上帝要扩张你的境界。阿们，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说，读经，祷告，被圣灵充满。手指头拿起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上帝要扩张你，扩张你的家庭，扩张你的事业，扩张你的工作，扩张你的服事，要发旺起来。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我们两只手拿起来，来向神献上感恩。阿们，我们一起开口，闭上我们的眼睛，然后开口，两只手举起来，降服在神的面前，高举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来高举他。弟兄姐妹们，你开你的口，你向神献上感恩，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上帝要丰富的赐福给我们，当作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开口吧，开口吧，求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渴慕读经，开口祷告吧。哈利路亚。